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
我今天呢这个讲几段跟美国大学有关的这个新闻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老是讲这个政治啊，讲讲那些，但是呢我们觉得有很多我们身边的事情大家是最关心的啊。我们这些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呢都人在美国，并且呢家里有孩子在美国读书，在美国工作，所以对于美国的很多事情呢我们是比较关心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节目的整个做法呢，也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有讲些关于美国有关的事情，那这个呢比较接近大家的这个生活。最近呢这个好多学校呢大学毕业啊，当然有好多学校呢由于学生的这个示威啊，搞得学校呢这个毕业典礼就没办法举行啊，就是因为这个没有多久以前呢这个美国有好多的学校呢就发生了这种示威啊，有很多学生支持这个哈马斯，支持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反对犹太人，就有很多的这样的示威活动。这些示威活动呢有些呢还是做得适可而止，就是举举牌啊，在校园里面示威，但是有一些呢是做得比较过分的，那就是把整个学校都占领了。有些呢甚至更加过分，叫哥伦比亚大学，他们呢就干脆呢就把行政大楼、教学大楼都把它占了，并且呢学生自己组织起来啊，发那个进学校的通行证，如果呢看你不顺眼，你不支持哈马斯呢就不发这个手袋，就是那个手上穿的一个袋子，就不让你进去，这样呢就搞得学校呢就没有办法这个正常进行这个活动。那么我很早我就说呢，示威的权利人人都有，这是美国的一个特点，但是呢在学校里面举行示威，它的前提就是不能够影响教学，因为这个学校是一个教学机构，很多学生是费了很大的力量才能够进到这个学校，并且呢家长呢付了很多的钱，很多学生呢是自己借贷款来读书，也是用了很多的努力，这样呢要来上课，然后呢这些学生说不许来上课，因为我们要支持巴勒斯坦，这样呢就影响了整个学校的教学的次序。那么这件事情呢明显呢就做过了，所以当时呢我是我讲过啊，我就说这个不管你怎么示威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示威影响到整个学校的正常的运作，最后搞到学校没有办法运作，这个事情呢就有点做过了。那么但是呢学生还是示威，所以最后呢我想这个学校的当局有很多呢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话呢就叫警察，我看哥伦比亚大学是比较早的叫警察，那么警察到学校来呢就把他们搭的帐篷把它拆了，如果他们占据了学校的这个教学楼、行政楼，那警察呢就设法进去把他们抓起来，这样呢搞了几次，并且呢这种活动呢这边搞那边呢又有发生的，一直到了现在啊，那个现在是2024年的5月27号28号了吧，好像现在 UCLA 就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他们的同学呢还在那里搞示威，也就是警察清完场他们又回去了，这样呢搞了一次又一次，就这个整个情况啊其实发展起来还是蛮严重的这件事情啊。那么我就觉得呢这些学生呢他已经呢本身你是为哈马斯说话，那是你的立场的问题，但是呢这个阻挠了别人来读书，这个已经呢是犯的事儿啊。所以呢这个很早我就说这些学生恐怕呢他可能有麻烦，就是将来你记在你的这个档案上面你是参加示威阻挠学校并且呢被警察抓过，那么将来你到用工单位啊，你不是在学校想当，将来到什么 Facebook 啊 Google 啊想到这些地方去工作，那些地方一看你这个 background，他恐怕呢就不会考虑你，是影响将来的就业的。我记得几个礼拜以前我跟大家讲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已经讲过这么一段了。那么最近呢这些事情呢就见效了。最近呢有几个学校还是坚持要搞这个毕业典礼。 那么在毕业典礼呢，我今天讲的第一个就是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呢，就学校方面董事会通过一个决议，有13个学生是闹得最厉害的。现在这13个学生呢，就是剥夺了他的毕业文凭。也就是说呢，毕业典礼你可以来参加，但是你没有毕业文凭，也不需要戴那个帽子了，因为呢，你不算哈佛大学的毕业生。那这件事情是哈佛大学的校董会去决定的。那个这有几天了，那个上个礼拜哈佛大学呢，这个以校董会呢就说这几个学生是没有资格毕业的，因为他们闹得很厉害，并且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他不光是一般的示威者，他是其中的重要的组织者，是扰乱学校的这个教学的秩序。所以呢，当时纽约大学的教职员工呢，就很多人啊，就开了一个会，就表示呢联名支持这几个学生啊，是可以获得这个毕业的文凭的。那我们知道哈佛大学啊，那就应该是教职员工呢是左的不得了啊，这个名牌大学这个教职员工的左倾是个典型现象。如果教职员工右倾，这个学校就成不了名牌大学，这是一个规律啊。我们看越牛的学校它就越这个左倾啊，如果这个越低调的学校它就越右倾，那个右倾学校呢根本榜都不会上名，大家说你这个不算个学校啊。这个美国基本教育界就是这样，你就看知识界了，文化界娱乐界，哎呀，基本上呢就是极左的，你呢就生存得很好，如果你是右的，你基本上呢就滚蛋了，你去搞企业，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那么所以呢，教员的这个集体的投票说，这个啊，我们坚决不愿意这些学生没有毕业文凭，那么就联名写信给董事会。但是呢5月22号就是五天以前，这个董事会就开了一个会，董事会呢一致同意是不给这些学生毕业文凭。那这是美国的第一例啊，我估计后面会有的。因为这些闹得不得了的这些学生呢，很多学校呢都觉得这些人呢如果给毕业文凭，他将来把这种极左的扰乱他人的这种习惯带到社会上去，这个并不能代表这个学校。那么当然 UCLA 是个公办学校，他会不会这样做我不知道，但是私立学校呢，我想在这个方面应该是比较硬一点。好啦，这个这件事情呢搞得很大的。那个到了23号，哈佛大学的这个毕业典礼举行，当时哈佛大学的校长呢上台演讲，也坐了1000多名学生啊在下面听讲。那么这个校长呢就上台，学生呢就下面呢就这个嘘他，就就在吵，校长没办法讲话。那么校长最后说，那这样我们默哀一分钟啊，大家都不要讲话，大家平静下来啊，我们呢平息场面。但是效果有限，学生呢还在下面这个叫。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呢这个年轻的时候在学校待过了，知道这个学生互相传染的这种情况非常常见，有一个人叫别的人就跟着叫，这是非常容易的。学生啊是最容易受到这个大家影响的这么一个群体，否则怎么学生运动总是在所有运动里面走在最前面呢？啊，这个是肯定的。这个中国的五四运动，这学生闹起来的。这个我们讲讲这个美国60年代的支持越南、反对美国越南战争的，也是学生闹起来的。这次支持哈马斯的，也是学生闹起来的。学生呢是比较左翼，也比较容易受到别人的这个煽动，大概是这么一个群体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以后呢，这个学生代表就上台讲话，校长讲完了以后，学生呢都反对这个学校压制学生啊，并且呢演讲嘉宾是一个哈佛大学的，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叫 Maria Risa， 他呢也在演讲里面呢表达了对学生运动的支持。那这些呢我们听见其实都知道啊，这组肯定是会这样的。那么然后呢，这个学生在哈佛大学，上千名学生高举支援巴勒斯坦的标语和旗帜，集体退场抗议，场面呢相当壮观。 但是呢，那十三个学生就是不给文凭，就是不给。其实那十三个学生上个礼拜就已经通知他们是没有文凭的，那他们可以参加这个学校的毕业典礼，但是文凭是不给的。20号，哈佛大学的教职员工就举行了关于学位授予名单的这个事情，就大家呢都说要给他们这个学位，但是哈佛大学的校董会发表声明，就说呢，我们投票决定啊，给这个信誉良好的哈佛大学学生这个授予学位，一共是1536个，而这个13个，我们呢是不能够给学位，因为他们的信誉不好，影响哈佛大学。那么这件事情呢，在两份报纸上面是有很大篇幅的报道，一个呢就是波士顿这个 Boston Globe， 波士顿球报。波士顿球报呢，这个态度呢跟波士顿的知识界一样，一定是很左倾的啊，用了很大的篇幅去采访那些反对校董会决议的教员，那个做了大篇幅的报道。另外呢，就是哈佛大学的校报，这个校报的名字都可以知道很左，它叫 Deep Red， 叫做深红报，哈佛深红报啊，就是深红了，他就是我非常红的。这两份报纸那都在骂这个校董会了，那个就说校董会呢遭到很多外界压力啊，政治压力啊，其中包括有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保守派的政客，包括哈佛大学的财政的捐助者，还遭到了很多哈佛大学的右翼的学生和哈佛大学的校友的压力啊。他们呢就说这个不对啊，但是这个报道呢现在是沸沸扬扬。那么哈佛大学呢，这个现在呢还蕴藏着很多闹，不过我估计学校也有一个办法，因为马上放暑假了，你都毕业完了，跟学校没关系了，所以呢你要退出宿舍，这个事情慢慢呢就应该过去的。那当然有一个事情，就是要看这个以色列在加沙这个地带的这个行动打得怎么样啊？因为如果以色列它能够比较快的进行的话，它基本上呢就应该在南部呢就把它扫荡了，这个事情呢恐怕就过了啊，就是这么一个事。那么但这个就是这样。那么不过最近呢也有几个学校都在闹事啊，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礼拜了，这个5月26、27这几天，一个呢就是 Michigan University 密芝根的大学，在芝加哥那个学校，他们呢就出现了这些学生。这些学生呢，他们把它叫做哈卫兵。我们知道这个文革的那个红卫兵叫 Red Guards， 那个就是当时的一个名字的翻译，红卫兵就是 Red Guards。他们搞了个 Hamas Guards， 就是哈马斯卫兵，我们叫它哈卫兵。这个也是独出心裁啊，我们就是要支持这个哈马斯的，所以呢这个搞过了。这一批在密士根大学的学生呢，我看这个报道所拍的照片呢，大部分应该是阿拉伯人，特别是女生呢全部是蒙头蒙包脸的，这个典型是那边来，不是这边来的。按美国学生很少有人会说我是哈马斯的卫兵，这个已经很极端了。这些哈卫兵呢就在这个密士根大学，他们呢占领了教学大楼的主干道，就是不许这个学生去上课。那快要毕业了，这个密芝根大学呢学生非常的多，所以呢有好多学生，我们把它叫做 silent majority， 叫做沉默的大多数。这些学生呢就上不了学，上不了学呢，这些学生就很烦了，平时呢走来走去也不吭气，看见你们在闹，越闹越起劲，结果呢搞出了有一大批这个也不表明自己的态度的学生，就去拆他们的帐篷，就把他们从主干道赶走。那么并且呢有些学生呢受不了，因为这些哈卫兵呢非常凶啊，他们就是骂你们这个什么是犹太人的走狗们之类的东西，所以呢甚至有些这个沉默的学生最后就叫出来了，说回到你们的穆斯林国家去吧，那就是 go home， 你们就走吧。因为一看他们的口音，穿的衣服，你根本就是阿拉伯人啊，可能就是哈马斯的这些子女，你们就回家吧啊，我们也没有什么，但是你不要在这里搞得我们不能上学。那个当然呢有一些场合呢 也出现了一些非常尴尬的现象啊。我们记得前十天以前吧，不到十天以前，七八天以前，19号，那个美国的总统 Joe Biden 跑到 Georgia 州 Atlanta 的一个商学院，叫 Morehouse Harvard 这个 Business School， 是哈佛大学在那个地方办的一个商学院 Morehouse。这个学校不大，他呢就跑去参加这个毕业典礼。其实他去呢是为了这个跟总统要拉票的。那个商学院有点特别，这个 Morehouse 啊 Harvard 啊 Business School， 他的学生主要是黑人，大概也就是为了这个种族政策吧。啊，这个本来呢经商不是那么能干的黑人，现在帮你办一家商学院，移植到最南部到乔治亚州的 Atlanta 帮你办。那就等你能够经商。那么结果呢，这个总统呢自找没去，他呢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所有的毕业的学生呢都不站起来，所有的校友全部站起来啊，校友支持总统，学生不支持，并且呢部分毕业生在 Joe Biden 讲话的时候呢背过脸去。我看到这个他们拍的那个现场的那个录像呢，这个基本上都是黑人学生。所以呢这个 Joe Biden 呢真是有些自讨没趣啊。好的，我们今天第一个就讲讲这个示威学生。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第二段时间呢，讲讲目前的这个读书啊学费啊等等啊。我先讲讲美国的大学的学费这个不断的增加。那个我其实刚来美国的时候看见大学的学费也就觉得很贵。当时我教书的私立大学呢一年啊两个 term 吧，大概要交到$40,000，那个时候已经觉得很贵很贵了。那我讲是80年代。到后来呢这些学校的价格呢就不断的升到了$60,000+。我觉得这一般的美国民众已经没有办法忍受了。学生如果借贷款的话也需要借非常巨大的一笔贷款。所以这个已经到了一个门槛了，而这个门槛呢是实在太高，是非常非常头疼的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但是最近呢到了2024年5月份，我今天呢看到这个皮尤研究所，这个 PEW 啊，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很大的民意调查中心。他呢就认为呢美国有些大学呢这个 bachelor degree 就是学士学位的学费已经接近$100,000了。哎呦，$100,000就等于这个差不多70万人民币了。太贵了，一个学期那你四年读下来你得这个$400,000啊，这个几百万人民币啊，所以这个太贵。那么这个皮尤研究中心呢就到美国老百姓里面去调查，说这么高的学费那值不值得读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调查还是蛮有趣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读书呢一个是为了学文化学知识，第二个呢还是一个社会的地位啊，大家总是觉得我是大学毕业，你不能说我就中学毕业。那么所以这个调查呢皮尤就做了一个调查，结果呢就是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认为大学文凭还是值得的。但是呢这个文凭值得呢这个太贵，很多人都认为只有 22% 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学生要贷款那么用这么贵的学费去读大学还是值得的。但是也就说明有 70% 多的人呢认为如果要贷款读书就不值得。但是我估计美国很难做到这个不要钱读书了。这个美国的学校呢是肯定是要钱的。美国的学校呢三类啊，我大粗略的分三类。一类呢就是公立。美国呢没有联邦政府办的学校。美国联邦政府办的学校就是像国防部办的这些学校啊，这个那就算是国家的。除此以外呢这些大学美国联邦政府都没有。美国的真正的公立学校就政府办的学校就是州立学校。所以州立学校呢跟你在那个州是不是居民有密切的关系啊，这是第一个州立的。州立学校很多了，很多州立学校就是用那个州的名字，像加利福尼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 这个纽约市立大学、纽约州立什么什么大学啊等等，这些都是用那个州的名字，这是其中的一类。这一类呢，它如果是本州的居民的话，它的价钱呢是比较便宜的，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比较贵的那一类啊，这个就是私立学校啊。私立学校在美国也蛮多的，并且私立学校做得好的相当多。美国这个国家对于教育的这个评级啊，都管得很严。大家说美国也有野鸡学校，野鸡学校如果你上网一查，它根本就没有这个 credential， 你一看就没有的。所以呢，你不要自己说我是哪个学校毕业，没用，你要上网去查。所以野鸡大学在美国生存只能骗那些外面的人，他很难骗到美国自己的人。那么这是两种。那第三种呢，这种学校呢，它的资金来源既不是州，也不是私立大学的这个学费，它是来自宗教社团啊。宗教社团办的学校也很多啊，什么圣母大学啊，这个比方说这个杨伯翰大学，犹他州的摩门教办的学校，那些也算。他们的经济来源很多是靠于他们的所在的宗教团体的捐款，学生部分学费，那个等等三类。那么这三类学校呢，它事实上的学费呢都在增加，不便宜。大家说你想读便宜的学校，那你就读那个社区大学。美国有这个第四类社区大学，社区大学是社区办的。那么一般呢，比方说你在加利福尼亚，你到社区大学，它有很多叫 City College， 或者甚至就叫 Community College， 叫社区大学。这些大学呢，两年没有学位，但是呢，你可以学很多东西啊。这个就是我们比方说在 Pasadena 有一个很好的叫 Pasadena City College， 叫 PCC 嘛，那个学校还蛮难进去的，那个学校就很便宜。所以呢，大家觉得我要想接受高等教育，又没有这个钱去社区大学，那个学分就很便宜，然后有很多课甚至就是象征性的收个费，晚上还有成人班呢。我曾经是动过脑筋，我说我干脆找一个社区大学去把西班牙语学了吧，因为我们这里这么多南美洲来的人，这么多人讲西班牙语，结果始终是没有抽出时间。等我将来退休了，我估计我真是会到社区大学去修一个西班牙语的课啊，这个是一个想法。不过呢，总的来说，美国的学校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三大类。那么美国人呢，都总是觉得应该读书，但是呢，如果你又想接受教育，又不想贷款，我想唯一的就去读社区大学。所以社区大学呢，还是蛮多人去的。那么，但是呢，读大学和不读大学有没有差别呢？有差别。我们根据这个调查来讲，这个如果做全职工作是高中毕业，你做全职工作，或者是大学毕业做全职工作，那个呢，他的这个收入是不太一样。如果你是研究生毕业、硕士毕业，你的全职工作的起薪也会高一点。不过呢，当时这最近啊，这个皮尤的一个研究呢，就说明美国人的整体的工资现在都在往上涨，就工资开始涨高。那个这个讲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看看呢，2014年男性的只有高中毕业文凭的，他的工资平均一年是多少？那2014年是三万九千块钱一年。那一个月不到三千块钱吧，就算一个月3000块钱美金啊，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到了2023年，就是去年，也就是隔了10年以后，这个高中毕业文凭的年轻男性的这个年收入的中位数是4万5，就从3万9提到4万5，还是工资高了。所以呢，你就说不是大学毕业，你在这个位置上，你的生活还可以过得不错的，一个月差不多有接近4000块钱的美金的工资，并且呢，你属于低收入，你的税收减免也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明这个还是可以。那么当然说可以的话呢，也就是有一部分人呢，他能够省吃俭用，他可以去读大学。那至于读大学，你要读好的，你就要借贷款了。美国的学生贷款呢是个低利息的，并且呢，如果你符合家庭贫困的条件， 你可以借到差不多不要利息的这个贷款啊。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选择，我们叫佩尔助学金嘛，就是你要穷，你就可以跟联邦政府呢就借到佩尔助学金，那个就是要只要穷你就可以借到，利息非常的低啊，跟这个军人的这个助学金是一样的，非常的低。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但是呢，现在有很多人呢，就是说现在学费太高了啊，这个学费达到10万美元一年，我一年打工我才4万多，那怎么读得起呢？那借贷款我也不心甘情愿，所以呢，现在很多美国人呢是觉得现在这个读书怎么办的也不知道。美国人不认同应该贷款读书，但是实际的情况你必须贷款读书，特别是好的学校要贷款读书。不过我刚才讲的这个十万美元是最高的情况啊，你要读哈佛啊，读斯坦福啊，读这样你要给的最高。但是呢，我觉得一般的来说不用这么高，但是也不便宜啊。所以这个是美国教育的这个现在的情况的啊。我今天呢就着讲大学的情况给大家讲讲这个工作。现在的这个工作情况呢，大家都要进这个电脑专业。电脑专业叫热门专业啊。热门专业当然我们说有很多叫的不同名字。现在有些叫 computer science, 有些叫 information department, 都有各种不同的叫法。这个名字越叫越复杂。反正呢你进去你就是学编程啊，你进去就是学习这个计算机啊，甚至通过计算机学人工智能呢，这个工作呢它的前途非常好。这个当然现在人多了。你看我讲讲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大学，这个光是这个信息专业，就是今年的这个有意向报信息专业，他每年平均报的人是这个专业一年才招的，我估计他一年招1000人吧。那这个今年呢，他一年大概有3-4千人报，其中招1000个。那今年呢，那变成了多了1000人报，也就是原来比方说有3000个人报，那么3个人挑一个，现在呢到4000人报，就多了1000人都进来了，并且要考我们这个学校的学分，这个分数很高很高啊，就是能够进到这个门槛的人就不容易，但是还是有这么多人报，就说明呢这个专业热门。你这个换来看一看，你看看美国的这些有名的学校，你要学 computer science 这个专业，那就门都挤破了，特别是最好的 MIT 啊，或者是这个 Caltech, 你要学 information,或者学这个 AI, 那就不得了，抢手，因为将来工作好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抢的人比较多。那么但是呢最近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学生太多了。那么这个学校呢就来这么多人，比如说有100个人来抢要考这个我们电脑工程的这个学士学位的工作。那么当然大家比什么呢，要比你的 GPA 啊，就是你在中学的平均成绩了。SAT 现在有没有恢复考我不知道，但是 GPA 是肯定要看的了。那么那 GPA 是很重要的，因为 GPA 反映了你在整个中学的这个成绩，这个美国 GPA 是最合理的，因为不是说你考一次高考，而是看你整个的情况。 SAT 呢也是可以考几次，那么 GPA 肯定要看 GPA 呢我说要进好的学校，那 3.0 以上肯定要，3.0 你都考不到，那你就不要想了，这种名校你去找个市区大学去读差不多。但是很多学生呢真不错， 3.0 我见有很多学生，就是我现在带的学生 3.5 3.6， 这有的是啊，这都是非常好的学生啊，这是第一个。那么但是呢今年我看 UC 就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有一个学校公布了一个新规定，叫 UCSD, 就是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圣地亚哥啊，我们叫 UCSD。 圣地亚哥在 UC 的7个学校里面是属于很好的学校，最好的 UC Berkeley, UCLA, 那是 UC San Diego 名列前茅的，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那么这个学校呢今年呢有一个规定啊，这个规定呢它这个规定我先看了我看吓一跳，
他说如果你今年大学要申请，你最好选一个热门专业，然后再选一个非热门的专业。热门专业电脑工程啦，这个机械工程啦，啊，这都是好的热门专业。不热门的专业什么哲学了，这那些专业那就不热门了，这个历史了，这些不热门的专业。所以呢说你选一个热门专业，你选一个冷门专业，就说明有可能热门专业你挤不进去啊，并且呢你呢这个就要做这个准备。那到底为什么怎么选人呢，我就有点兴趣。我就看到 UCSD 啊，五月份吧，啊，四月份他发的一个公告，我看了这个有几个条件啊，我们各位家长可以听听。第一个，这个 GPA， 你的 GPA 要够高。那么当然他名义上说 3.0 以上啊，我估计要进 UC 系统 3.0 不够，还得往上拔一点，成绩得好，并且均匀啊，啊，成绩，这是 GPA。第二个，有加州居民的身份，因为加利福尼亚州，加利福尼亚的大学，它肯定是纳税人给的学校，所以呢，应该是有这个加州居民的身份。第三个，那就是有没你有没有资格得到佩尔助学金？那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问你的爹妈呀，爹妈收入怎么样？如果你有资格拿到佩尔奖学金，那就说明你是穷人啊。如果你说我爹妈的工作不错，我没有资格拿到佩尔奖学金，那是低收入家庭才有佩尔奖学金，那你就不能够进我们的热门专业。这就挑父母了，家里还不能有钱，这是第一条啊。第四个，是不是第一代大学生？哇，这个就是考你父母的这个情况嘛。你自己来考大学生，你的父母有没有大学生？如果你的父母都是大学毕业，有研究生毕业，那你就没条件考了啊。这个就是，所以我们说这个就出了一个非常情况。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如果父母受过大学教育，你又不是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那么这些热门专业，计算机科学，机电工程，结构工程，这些全部都不考虑你的。热门专业不收，这样父母受过高等教育，你本身这个不是这个来自贫困家庭的，那就没了。当然这个讲法呢，我觉得它有很强烈的社会主义的色彩。此话怎么说呢？那就是说我们把机会均等，既然你父母已经混出来了，那你读个冷门专业就算了，你就别去挤热门专业，热门专业就让给那些家里也没有大学生，父母也没有受过良好教育，这个家里又是穷人，把这些工作呢就让给他们啊。当然前提呢是 GPA 要够。这个当然这个里面没有提种族的考虑，你是亚裔啊，黑人啊，西班牙裔啊，还是真正的纯正的白人，他没讲。那当然呢，这是公布出来的数字。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如果父母的情况都很好，家庭情况很好，你去读名牌学校的热门专业还可能不合格。啊，这个就当然我跟大家讲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你去读一个冷门专业，你都进了 UCSD， 进去以后你可以转学，进去以后你再到学校去谈，说不定你可以第二年就从你的那个不热门的专业减进，这个进了那个热门专业啊，这个就是一个做法吧。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